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现在您收听的是第九课，布道与中国文化。那我在前面的内容当中曾经说，那根据教育心理学啊，人都是透过已知的知识来学习未知的知识，所以要尽量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已经有的概念字眼儿来解释对中国人来说很陌生的基督教理念。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很多啊，圣经所讲的神学、救恩的这个解释、福音，这里面的内容啊，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陌生的、全新的学问、知识、道理。那这些的东西呢，我们最好是可以透过中国文化里面已经有的概念跟字眼啊，来切入到基督教的文化和理念当中，来帮助人去能够理解。所以布道呢，我们要善用中国文化来布道，透过中国文化来讲解、来诠释基督教的真理，来诠释福音。好，那么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一共会讲到三个大的方面。那第一大方面呢，就是讲到中国基督徒面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第二呢，就是中国文化对于布道的意义。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我具体的要讲中国文化当中能不能找到一些布道的切入点，我们从一些中国文化里的因素啊，切入到福音当中来讲解。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中国基督徒面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那在这个问题当中呢，我发现呢，我们一般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那么一种的态度呢，就是我们将中国文化跟基督教的文化呢截然的分开啊，我们看作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这种的文化，所以呢我们就远离中国文化，我们完全是从这个基督教的文化，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从带有一个很强烈的西方文化特色和思维方式的一个基督教的文化的这个角度来切入，来布道，来传福音。这个倾向呢，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让一个中国人不太明白圣经所讲的，会产生一个文化的冲突啊，会难以接受基督教的思想，难以接受福音。但是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呢，就是把基督教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呢等同，或者是高度的融合。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基督教所讲的耶和华上帝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讲的皇天上帝，那这个呢就也有问题，因为实实在在来讲呢，中国的文化跟基督教的文化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里面有很多的不一样。中国的上帝跟基督教的上帝也确确实实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们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那所以在面对中国的文化跟基督教的文化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自己的观点呢，就是走一个中间的路线啊，我们不可以完全的把这两种的文化完全的分离，完全的不管中国的文化，仅仅是从西方的带有西方特点的这个基督教文化作为一个入口来传福音，那么这样的我们的传福音呢，其实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可以过分的把中国的文化跟基督教的文化融合，因为会混淆圣经的那个观念，会混淆真理。那所以最好的就是站在一个中间的立场之上，中国的文化和基督教的文化有一些的相似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切入到圣经的真理，来切入到福音的传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那么中国文化对于布道的意义何在呢？在《使徒行传》17:22-23呀，记载着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实例。保罗在雅典是这么传福音的：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哎，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当保罗进入到一个跟基督教文化截然不同的雅典的多神文化当中的时候，他怎么来传福音呢？哎，保罗找了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呢，是原来对于多神文化来讲啊，他们宁肯多拜一个神，也不肯少拜一个神。所以当他们去拜很多的神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神他们这个没有拜不认识的，少拜了漏拜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喂食之神，所有那些不认识的神有一个单独的给他们敬拜的地方来拜那些喂食之神。那所以保罗就从他们的文化当中的这个喂食之神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把这个他们所不认识的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认识。当然，当保罗用这个方法来传福音的时候，不代表他认可、他接受这个雅典人的信仰啊，雅典人的宗教。保罗只是在他们的宗教当中找了一个突破口，用这个喂食之神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入到福音的传讲的当中。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布道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在中国文化当中来找到一个切入点，来传福音，来进到一个真理的传播当中。好，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中国文化当中的布道切入点。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能不能找到一些跟基督教的文化、跟圣经的真理有相似地方的，或者可以被我们来突破、来切入的这些的内容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哈。第一，就是咱们中国的神。我们中国的神呢，是我们的祖先所拜的神。在远古的时候在夏商周的那个时代呢，我们中国的先人所拜的这一位叫做地，叫做天，叫做黄天上帝，叫做昊天上帝等等等等不同的名字。北京的天坛里面有四个大字叫做黄天上帝，这个就代表着我们中国的祖先所敬拜的神。那这一位的神呢，他是我们中国祖先的至高神，是至高的、最高的、最伟大的那一位的上帝。当然当时还有其他的几种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还有五方上帝。除了这一位至高的昊天上帝之外呢，他们还有东西南北中五方上帝。其实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信仰的体系当中呢，是有一点点复杂的不是几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但是基本上来讲，确实我们的祖先是拜这位上帝的。当然也不光光是拜这一位的上帝，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对于神的敬拜我们的宗教呢，其实是拜三个层面的神的。第一呢，是拜至高的这位上帝这位天。第二呢，我们也拜一些的自然神，风雨雷电大自然的神。第三呢，我们拜祖先，祖先也是神我们透过祖先来求问这位上帝，因为我们的祖先可以去在上帝那里去侍奉他。所以中国的这个远古的这个信仰呢，分三个层面，但是在这三个层面当中，确确实实对于黄天上帝的这个敬拜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都在讲这个苍天有眼替天行道，逆天而行或者我们说天哪，老天爷所有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是指着我们祖先所敬拜的那一位上帝那这一位的上帝呢，其实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切入点。虽然我们祖先的这位黄天上帝、昊天上帝跟基督教的上帝有不同，但是呢，他们也有相同的地方，都是至高的神，都是有最高的权柄，都是有造物的大能，都是可以影响到人的生活，都是可以介入到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这一位的上帝可以被我们用来传福音。那但是这一位的上帝呢，后来其实是有一个演变的，到了商周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我们对于这一位上帝的敬拜呢，就慢慢的式微。 所以到了老子的时候啊，老子就感叹说大道隐没了啊。那这个啊，皇天上帝的敬拜后来呢其实是也是有传承的，但是它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轨迹。对于皇天上帝的这位中国的至高神的敬拜呢，后来就被儒家继承了，在儒家的经典当中就被称作是昊天上帝。那儒家的这一派呢，慢慢慢慢到了后期儒家学说当中啊，就到了儒家的理学当中，已经失去了一个有人格有位格的一个上帝的形象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哲学的概念。那么在理学当中把它称作为理，已经成为一种理了，已经不再是一个有位格有性情的上帝了。那么后来这个儒家的昊天上帝呢也流传到了道家当中，到了道教的里面以后啊，就成为玉皇上帝。但是玉皇上帝呢到了道教里面就不再是道教的至高神啊，因为在玉皇上帝的上面呢还有所谓的三清。那么到了民间呢，也就是叫做玉皇大帝哈，我们一般民间所讲的玉皇大帝，那么这个就是众神之神啊，在民间来讲他还是最高的神。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当中啊，这个上帝的信仰呢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演变。那么越到后期呢，其实各种多神的信仰，包括道教包括佛教的这些信仰呢已经混合起来啊，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所谓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啊，那么其中啊，对于上帝的敬拜，对于佛教的那些神，道教的那些神，民间的神啊，各种的信仰其实已经混杂了，变成了中国的一种多神的这样的一种文化。那所以这个是在中国的这个神的这个方面呢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好，在下面的这个步道的切入点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先贤哈，我们中国的圣人。比如说我们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啊。其实孔子和老子呢，我们可以说他们都是一个慕道者，他们是对真理啊寻求的这样的一个人。比方说孔子讲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如何的渴慕真理。但是很多的人说孔子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啊，孔子是不去研究宗教的，因为孔子讲过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未知生焉知死等等。那孔子讲的这些话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在孔子那个时候那一种独特的信仰观。在信仰的方面呢，孔子有两个特点。第一，其实孔子就是要恢复周朝的礼制，所以对孔子来讲呢，他是继承了那个商周以来的信仰，就是对皇天上帝的敬拜。所以当他讲到敬鬼神而远之的时候呢，鬼指的是人死以后的那个灵魂，而神呢其实指的是那些一般的低等的自然神。所以对孔子来讲，他要敬拜的是那位至高的皇天上帝昊天上帝，而不是那些的一般的鬼神。所以这个是孔子信仰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在孔子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当中，孔子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另外的一个特点呢是孔子注重解决人现实的生活，他要在现世的世代当中为人类找一条出路，他是主张先解决现世的问题，才去面对来世的或者是超越现世以上的那些的问题。并不是孔子不敬畏神，乃是孔子认为先要解决人生活的问题，理智的问题，政治的问题，人活在世上应该怎么活的问题。当你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再去解决再去研究那个超越这些以外的那些宗教的信仰的问题。所以并不是孔子不相信鬼神，相反的，孔子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渴慕真理的人。而且孔子也讲过一句话，说祸罪于天无可导也，我们可以看出来孔子对于上天的这种敬畏。只不过孔子在犯了罪以后他还找不到一条赦罪之道而已。那么这个就是孔子。那老子呢，他在道德经当中啊，对于道的认识呢更加让我们惊叹。那老子在道德经中他说过，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既兮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那这个就是老子呢对道的一个定义啊。那么老子在后来又讲过一些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说话。那老子其他的一些关于道的一些非常出名的描述呢，你比如说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虽然对于老子来说，他说这个道呢讲不出来，而且是非常玄妙，他给这个道啊、这个披上了一层啊玄妙的啊、这个面纱。但是这个老子对于道的认识呢，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他说这个道啊是天地之始，是万物之母。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以生万物的。如果你来读圣经的话呢，你就发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这个就跟啊老子所说的啊天地之始啊万物之母啊讲到的这个道生万物啊，这个是有很高的一个相似性。所以这个虽然这个老子呢没有一个特殊的启示，他是按照自然的启示来认识神，来认识道。其实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些先贤哲人当中啊，无论是孔子，是老子，或者其他的那些的诸子百家，那些先贤哲人，他们都是一些敬畏上帝的人，也都是一些寻求真理的人。在他们的著作当中，对于上帝，对于道，对于人与神的关系，对于人与道的关系呢，其实都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论述。那这些的论述呢，虽然他们跟圣经的启示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一些他们的论述啊，都可以成为一个我们布道的切入点。借着我们的先祖他们对于神对于道的认识，我们在对照今天的圣经的启示，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接受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道，更加能够认识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真理。那下面的一个我们可以用来作为啊中国文化当中的布道切入点的呢，就是中国的古籍啊。在中国很多的古书当中呢，其实有一些非常让我们惊讶的内容。比如说在五经当中啊，四书五经的五经，五经当中呢，上帝呢出现了好多次。比如说上书出现了32次，诗经出现了24次，礼记出现了20次，春秋出现了8次，连易经当中都出现过2次。那在中国的古书啊，在淮南子当中啊，就说天下有四水，凡此四水者，地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呢，你就发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呢，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原来在圣经当中说，在上帝的园子当中啊，有四条河。在中国的古籍《淮南子》当中啊，也说天下有四水。那这个是啊一个非常，那在中国的古籍《淮南子》当中啊，也说天下有四水。那在《山海经》当中说什么呢？那这个就更加让我们惊讶了。《山海经》说，当初啊有不死树和圣树，圣树又叫睿木啊，睿智的睿，食之令人圣智也。 山海经说呢，当初呢，很早的以前呢，有两棵树，一棵呢叫做不死树，那另外一棵是圣树，圣树又叫睿木，睿智的树啊，这棵树啊能够让人有智慧。哇，你一看你就直接会想到啊，创世纪所讲的啊，生命树跟分辨善恶树、智慧树啊，这个跟圣经又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尚书和国语当中又说，人犯了罪以后呢，上帝就命令种犁，堵绝天路，上下不相来往。那这个呢，就跟创世纪所说，人犯了罪以后啊，被上帝赶逐离开伊甸园，人离开以后呢，圣经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圣经的创世纪也是这么说的，上帝封闭了、堵绝了那个来往伊甸园的路啊。那在淮南子、路史、国语等等一系列的古籍当中啊，都有提到说，在中国古时候啊，有一个水神叫做共工，共工作乱，导致呢天破了一个洞，结果带来了大洪水啊。当然后来这个共工啊是持续的作乱，惹了很多的祸患哈，所以地上的洪水呢也陆续都有发作。那最开始发作大洪水的时候啊，这些中国的古籍就说，那个时候有女娲炼五彩石补天，来拯救了地上的人类。这个女娲呀，弟兄姊妹，你看非常的奇妙哈。圣经说的是啊，不光有大洪水，而且呢是谁为人类存留了余脉呢？是挪亚。其实挪亚在原文里面就是它的发音 Nua， 就跟我们中文的女娲是非常相近的。当然后来再发大洪水呢，那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大禹治水的故事了。所以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有大洪水的故事，也有女娲 Nua 来救人的故事啊。这些呢都跟圣经的启示啊有某种程度的相似。那这些的内容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用来传福音，不是说他们所讲的就是圣经所讲的内容，但是的的确确跟圣经所讲的内容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很多共通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用这些中国的古籍，我们中国人觉得很自豪的我们文化里面所有的东西来向他们传福音。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中国文化里面讲到的罪啊，罪的问题，这个是可以我们用来传福音布道的一个切入点。大家注意到，我们基督教所讲的罪啊，它原本的意思呢，是指射箭射不中靶心，也就是说人是不完美的，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那么这个就叫做罪。那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其实我们跟这个罪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呢，是过，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你让我们中国人去理解这个罪呀、啊，我们中国人比如现在你讲到罪，那一定要是我犯了罪被抓住判我有罪才是罪。那所以这个罪的概念哈、啊，就跟圣经所讲的罪的概念呢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思想意念里面的那个罪啊，我的罪性啊，我的那些没被人抓住的，或者我那些无伤大雅的罪，那我们都不看作是罪了。但是这些按照圣经的理论呢，其实都是罪。那所以跟圣经所讲的罪有类似的这个观念的呢，反而是咱们中国人的过的概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你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理解，哦，我一定是有过的。那这个罪过，罪过其实那个意思是相通的，你没有犯罪，你没有被人抓住，法院没有判你有罪，但是你是有过的，你是一个有过的人，你是一个有罪过的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罪呢，就容易被中国人来接受。另外呢，我也很喜欢替罪羊这三个字。替罪羊是咱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已经有的一个概念，其实非常奇妙的，真正的替罪羊呢就是指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的啊。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其实我们一讲替罪羊，他就明白替罪羊是什么意思，一个人有罪让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的罪，那这个叫做替罪羊。 但是呢，你要进一步的告诉他，其实真正的替罪羊就是耶稣基督，你是有罪的，但是无罪的这位神的儿子代替了你的罪，他做了你的替罪羊。哎，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容易被咱们中国的同胞来接受这个替罪羊耶稣的救赎罪这样的一些的观念，一些圣经的真理。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一课布道与中国文化这个内容当中啊，我一共分成了三大点，就是中国基督徒面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第二是中国文化对于布道的意义，第三是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布道的切入点。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切入点的这个第三大部分当中啊，我们讲了四个部分啊，讲到了中国的神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第二是中国的先贤哲人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第三是中国的古籍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还有第四就是咱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罪的观念呢，可以作为一个布道传福音的切入点。那后面呢还有三个方面，就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的死亡观，还有咱们中国的文字，还有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叫做祭祖，都可以作为一个布道传福音的切入点。那剩下这三个部分的切入点呢，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可以继续的来讲述。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的第九课，布道与中国文化的上。那在下一课当中，我们继续的来研究布道与中国文化的下。